出埃及记系列讲道第48讲，读经出埃及记20章13到21节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流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：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：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，摩西就挨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马太福音5章19节到22节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杀人犯，由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于2014年10月5日的讲道，王兆峰弟兄翻译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件事是第六条诫命禁止的是什么。我们每个礼拜聚会时都会朗读这条诫命，我们从小就听到不可杀人这个教导。我父母从来没有教导过我，所有的战争都是邪恶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赞成死刑。我从来也没想过死刑有任何地方违背不可杀人的教导。你打开圣经，读到出埃及记20章13节，不可杀人。一般说来，这个翻译是对的，但翻过几页后就看到神命令某些罪要判处死刑。怎么解释呢？是不是相互矛盾呢？还是他所用的词有特别的含义？圣经里一共有四个字可以翻译为杀人或者谋杀，这里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你把整本旧约读一遍，出埃及记20章里的这个杀人这个字从来没有一次用在杀动物上，也没有用在对罪犯处以死刑上。同样，战场上的杀戮用的也不是这个字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？神在生命记里面以不同的具体个例来说明出埃及记20章13节里面这个杀人这个字。比方说，人不准预谋杀害别人，也不准报仇杀害人。所以说把不可杀人翻成不可谋杀也不合适。此外，在误杀的例子里也是用的这个字。所以说神不仅禁止谋杀，也禁止误杀。这里的误杀是指着双方因为争执打架失去控制所造成的杀人，也可称为主动误杀。另外一种是被动误杀，就是生命记砍树的时候斧子飞出去造成的杀人，同样也包括在此诫命里面。因为有时候的确会发生意外事故，但圣经清楚的规定，这种误杀的后果和谋杀不一样，并且还设立了逃程，详细规定了如何具体执行。从以上的这些例子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诫命不仅不准我们夺取人的生命，并且要求我们保护生命，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重视生命。 因为圣经一上来就告诉我们，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我们还会看到这条诫命规定杀人偿命，但并未规定禁止战争。有人或许会问，这是否矛盾呢？让我们来看创世纪亚伯和该隐的故事。我们的始祖刚堕落不久，人的堕落罪性一览无遗，哥哥谋杀弟弟，因为弟弟亚伯献的祭被神悦纳，哥哥该隐祭火妒火中烧，恨恶并谋杀了弟弟。接下来这种仇恨之心在人的后代心里扎下了根。到了第七代的拉麦，竟公然说唱起自己因别人伤了他把那人给杀了。你看这里的不义、不公、报复，圣经规定只有当犯罪性质极端严重时才判处死刑。因着拉麦这样的穷凶极恶，圣经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创世纪六章的五到六节。神让大洪水灭了世界之后，就给人的一个命令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创世纪九章第六节。这条诫命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因为杀人不仅是夺走人的生命，而且是直接攻击神的尊严和荣耀，哪怕是生来就带着罪性的堕落人类身上仍然带着神的形象，可见谋杀之罪的严重性。判处死刑为的是保护其他人的生命，也警告其他人不要效仿。加文说，我们的邻舍身上带着神的形象，谁利用他、滥用他、糟蹋他，就是对神的攻击。圣经给了我们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情况下杀人是正当的，但必须是使用符合圣经的方法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爱惜生命，保护生命。比如说正当防卫不是夺取生命，而是保护生命。两年前新闻上报道过，奥克拉荷马州的麦金利夫人孤身一人和自己出生不久的婴儿在家，用枪打死了手持尖刀破门而入的强盗，就是一个正当防卫的例子。你可以从电视上听到强盗闯入之前警方录下来的报警电话里，他清楚地说他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婴儿的生命。正当防卫也包括正义战争，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讨论正义战争的问题，但只要战争是为了保护更多的生命不致毁灭，保护一个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，那就是正义战争。 J.K. 切斯特顿，英国著名的文学家、剧作家、哲学家、文艺评论家、基督教神学家，写得好，真正的战士奋不顾身勇敢作战，不是因为他恨对面的，而是他爱身后的。因此圣经既支持基督徒参与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战争，这条诫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与这条诫命早已背道而驰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久了，或许已经麻痹了。安乐死、堕胎这些美妙包装的名词，事实上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杀害未出生的胎儿。有些政府官员为动物大喊大叫，却对杀害未出生的婴儿视而不见，实在是令人气愤。我们的祷告、投票都应该从保护生命出发，做一切我们能做的。我们常常以为至少这条诫命我没有违反，杀人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过的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，这条诫命的中心是保护生命，不仅是禁止我们去做的，更是要求我们积极主动的去做保护生命的事。主耶稣是怎么说的？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 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魔力就是蠢猪，难免地狱的火。后来他又教导说，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诽谤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亵渎。有一位诗作者说说伤害人的不是手，而是心里的恨。或许你一生中从来没有碰过一下别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这条诫命上是无罪的。你心里对别人的嫉妒、仇恨、恶念、背后说人的坏话等等，都同样违背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。使徒约翰说，不可向那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他呢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海德堡要理问答入木三分，问我们怎么才能遵守这条诫命呢？答：我不当损害他人的名誉、恨恶、伤害或者谋杀我的邻舍，不可在心里、心思意念里、话语上、姿势上，更不要说付诸于行为。请注意，这里说我不当以话语谋杀我的邻舍，就是我心里对他起恶念。当他遭遇不幸的时候，我幸灾乐祸。那是什么姿势上谋杀呢？或对人不屑一顾，或投之以鄙视的眼光，都等于是在慢慢的谋杀他。这样的教导的确很重，对照这些教导，你我都跑不了，都难免地狱的火。然而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，他从未伤害过人，从未对任何一个人有过任何的恶念，哪怕他们无缘无故的逼迫他、羞辱他，他连嘴都不还，也没有因罪发怒。在到了生命的最后，他站在所谓的审判官比拉多面前，结果比拉多把一个真正的强盗、死刑犯巴拉巴给放了，却判处这位清白无辜的死人死刑。这不仅是一个新约的故事，根据圣经，这也是我们的故事。那个干尽了恶事的巴拉巴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明明有罪却被释放了，不是因为他的清白，而是那位清白的主替他而死。基督替我们死了，受了死刑，不但是死刑，不仅是身体上的惩罚，他承受了真正的地狱的审判，父神的震怒倾倒在他身上。因为这震怒本应该临到我们，因着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行，杀人的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但我们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，使徒约翰刚刚说完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接下来一句他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这就是基督为你所做的，并且你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现在你已经是他的儿女。虽然你们在这条诫命上仍然失败，但他已经承受了你本应得的惩罚，释放了你。违反了这条诫命的后果只有两种，要么承受死刑审判，要么有人替你代受惩罚。那人只有一位，就是义人耶稣基督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并且基督要求我们不但爱弟兄，也要爱仇敌。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有的德行，这是看上去缺乏理智的德行。就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，照顾跟你毫无关系的人，为那些反对你的人考虑，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，你叫我们要珍惜生命，不仅要珍惜爱护自己的生命，也要珍惜爱护别人的生命。 主啊，我们实在在这条诫命上每一天都在犯罪得罪你。主啊，我们的内心里面实在常常没有爱，没有真理中的爱，相反我们有许多私欲里面的恨，我们有很多嫉妒骄傲，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的确是经常干犯这条诫命。主啊，因此我们不配在你面前蒙恩，我们不配获得你在恩典中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，然而主啊，你却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恩待我们，你借着福音呼召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不仅自己得到这永恒的义的生命，主啊，也求你给我们能够照着这新的生命来持守你的话语，来活出爱人的生命的美德。主啊，求你赐恩给你的儿女们，使我们听到这条诫命在你面前被光照，能够真正的谦卑悔改，同时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这是上帝的大爱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主的大爱，也被主的爱充满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